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谜。2018年 DC 漫画公司的超级英雄海王走向大荧幕，影片中奇幻的海底世界让人充满遐想。这海底世界到底长什么样？海底真的有那么多人吗？而今年啊，迪士尼会推出一部新奇幻电影《小美人鱼》，再次将童话故事里的海底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2016年，韩剧《蓝色海洋的传说》也曾一度把美人鱼这个话题推向高潮。这个不老的神话传说到底是真是假？这美人鱼到底存不存在？如果说存在，它们真的那么美吗？23000年前，地球上同时生存着大、中、小三种人。中人也就是跟我们差不多体型的人类，在陆地上称王。而在茫茫的海洋中，有众多的美人鱼部落在繁衍生息。他们有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的，也有上半身是鱼，下半身是人的。有的只能在水里生活，有同时长了鳃和肺，可以在陆地上生活2到3小时的。上半身像人的美人鱼当时统治了海洋世界，它们的身高大概在2米5左右，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皮肤灰白色，有着深蓝色的眼睛，双耳紧贴身体，耳廓很小，耳朵中有防水膜。它们全身覆盖鳞片，脸侧的腮部有细鳞。虽然有鱼的下半身，不过美人鱼是胎生的，一个女人鱼一生只能怀一胎。男人鱼是力量型的，可以力举千斤，女人鱼呢则是偏重于功能法术，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它们的寿命比较长，一般可以活到200多岁，有些修炼的美人鱼可以活到300岁以上。美人鱼供奉的是海神，他们的神殿是史前文明沉入海底的宫殿，神殿中有象形文字的咒语和修行秘法的石碑。这里是部落的禁地，只有王和王后还有修炼境界高深的人鱼可以出入。他们的修炼方式很简单，就是每天向海神祈祷，讲究天海人合一。不过啊，他们仪式修不成，一般要转生7世才可以成就果位。别看他们生活在幽暗的海底，他们的神殿里边总是灯火通明的。他们的灯非常特别，是海底一种含有镁的矿石。这种矿石用法术点燃之后，会在水中燃起蓝白色的火焰，很久都不会熄灭。这一期美人鱼王统治的时代非常和平，海洋世界少有战争，各个部落对于各个海域治理有方，也都得到了神的认可。不过和平的日子刚过了180年，磨难就来了。有一条盘踞在北冰洋海底的海蛇成精了，这条海蛇精已经修行了788年了，通体乌黑，肆无忌惮地吞噬海洋中的生物，连海洋的最高统治者美人鱼们都不放过。鱼王和王后接到消息之后，手持法杖出来除妖。王后带着180名勇士悄悄埋伏在蛇精洞穴附近，然后派出一名小美人鱼在蛇精的洞口游来游去，引蛇出洞。蛇精果然中计，出来吃了王后配置的剧毒食物，很快精神麻痹，没什么力气了。这时人鱼王举出法杖，打出一束能量罩住了蛇精的头部，让他无法施展法术。同时180个美人鱼勇士抛出带有剧毒的骨毛刺向海蛇，蛇精很快毙命了。不过蛇的身体是死了，而魂魄却还在，这要是转生回来了，几百年之后他又会兴风作浪，怎么办呢？只见人鱼王念念有词，念动咒语，把海蛇精的魂魄永远封印在了他的骨骸里，随之他的尸骨沉入了北冰洋深处的海沟，至今还在那冰冷的海水当中呢。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是虚构的小说还是真实的历史呢？这是一个在网上流传的很广的美人鱼故事，故事最初来自于政见网，讲故事的道明先生说这个故事不是他编的，是他在修炼中用功能看到的地球历史。他说在过去10000年的时光中，美人鱼一族都在神的指引下掌管着西方海洋世界的浮尘，今天的海洋中还有8000多美人鱼在那里繁衍生息呢，它们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海底和澳洲海域。 那么这道明先生讲的会不会是真的呢？咱们来看看历史记录中的美人鱼。在上古三大奇书《山海经》中就有许多关于人鱼的描写。在《北次三经》中说，有长着鱼的身子和四只脚的人鱼，声音像小婴儿。《南山经》中记录了两种人鱼，一种是红色的，人脸鱼身，声音像鸳鸯；还有一种长得有点像四不像，是鱼却形状像牛，有蛇的尾巴和鸟的翅膀，叫声像流牛，而且还有神奇的再生能力，会在冬天死去，夏日重生。海内北京中的人鱼就又是另一种长法了，它们生活在海中的孤舍国，鱼身人面，像人一样有手有脚。大荒西经中的人鱼最为奇特，讲述了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的颛顼。颛顼死的时候刮起了北风，天降大雨，像是天上的泉水在往地上涌。这时有一条蛇在地上化成了鱼，颛顼的魂魄在鱼的身上复活，复活成了人鱼，半个身子是人，半个身子是鱼。这条鱼的名字叫做鱼腹。鱼腹神话是山海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象征着灵魂不灭，生命的循环往复。怎么样，这几个人鱼看上去都挺让人不可思议的吧？其实啊，不只是人鱼，山海经中呢还描写了许多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有的是真的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所以呢，很多年来不少人是把这山海经看成是奇谈怪论的典范。然而自从《山海经》中这个长得像兔子、有着鸟的嘴巴、又有着蛇的尾巴的这么一种奇特的动物球鱼在北美被发现之后，事情就不一样了。特别是美国考古学家莫茨博士在上世纪50年代把《山海经》中的东山经当中的46座山脉全部在北美山脉中找出了一一对应的山脉之后，这学术界就对于《山海经》刮目相看了。更多的人开始把《山海经》当作一本古老的博物志来看待。事实上，美人鱼在西方呢，最早也是最负盛名的博物志《自然史》中也是有记录的。《自然史》是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在公元77年完成的。这书被认为是西方古代的百科全书的代表作。全书总共有37卷，2500个章节，涉及天文、地理、动植物、人种、医药、冶金、人文艺术等各个方面，包罗万象。在这本书的第9章中，老普林尼说，在奥利西波，也就是现在的葡萄牙里斯本这个地方的海岸线上，发现了一条人鱼，体貌特征跟早先人们看到的差不多。当时的高卢总督在一份写给皇帝的报告中也提到过，有多条海仙女被海水冲上岸了，当地人把她们称作是海仙女。这些海仙女上半身像人，但是呢却没有光滑的皮肤，而是全身覆盖着鳞片。他们会唱歌，海边的渔民听到过他们临终时的歌声，歌声十分的悲切。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遥远的中国，太史公司马迁也在他撰写的史书中提到了美人鱼。书中说，秦始皇墓中有长明灯，是用人鱼膏做的蜡烛，燃烧很久都不会熄灭。事实上啊，不只是欧洲和中国，在遥远的古代，美人鱼几乎是在5大洲都出现过。在南亚大陆，美人鱼出现在了印度的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当中。人鱼公主苏瓦纳玛卡是魔王的女儿，她受父亲的指令破坏神猴哈努曼建大桥。在哈努曼向她讲清了为什么要建桥的真实情况之后，他爱上了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也站到了正义这一边。这位人鱼公主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泰国是很受欢迎的，泰国的很多店家都喜欢挂她的相片，希望她可以给店里带来好运。在西亚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当中，美人鱼们被刻到了人们订契约的时候用来做封印的这个滚筒印章上。这个印章呢，从公元前3500年就开始被使用了。而在澳洲毛利人的神话传说中，美丽的海洋少女帕尼亚爱上了毛利酋长的儿子卡里托奇，他们以生命为誓，秘密地结了婚。 不过，作为海洋生物，帕尼亚到了白天就必须要回到海里，否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可是卡里托奇似乎并不相信这一点，他总是想把妻子留在身边。村里的长老告诉他说，如果帕尼亚吞下熟食，就不能返回大海了。卡里托奇呢，就在妻子熟睡的时候，偷偷往他的嘴里塞了一小块熟食。没想到帕尼亚惊恐地醒来，奔向大海。他的族人们从大海深处浮出水面，接走了他，而他们两个人从此再也没能相见。这个伤感的故事在毛利族中流传了很多年，直到现在还会有人说，他们在珊瑚礁的深处看到了帕尼亚，张开双臂，仿佛在等待爱人的道歉呢。在新西兰的纳皮尔市也有一尊帕尼亚雕像，而帕尼亚还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呢。不过美人鱼到了非洲就似乎变得不怎么受待见了，他们常常被描绘成是蛇蝎美人，引诱男人走向死亡。而到了美洲的加勒比文化，美人鱼则被视为是神灵，代表着财富和美丽。巧的是，当年哥伦布探索新大陆的时候，就在加勒比海域的伊斯帕尼奥拉岛附近发现了三只美人鱼。不过他说他们的脸看上去比较阳刚，不像人们描绘的那样美丽。在海上发现人鱼的航海家还不只是哥伦布呢。17世纪著名的探险家亨利·哈德逊在航行到北冰洋挪威海附近的时候，他的船员就报告说看到了一条美人鱼。哈德逊大家知道是以探索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地区而闻名的。要知道，加拿大著名的哈德逊湾、纽约的哈德逊河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无独有偶，荷兰的探险家大卫·达内尔也在北冰洋的格陵兰海域发现了人鱼的踪迹。跟哥伦布看到的不同，他看到的这条人鱼头发飘逸，非常美丽。就连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曾经为人鱼背书呢。1736年，年轻的富兰克林在他创办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就向读者介绍了最近在百慕大发现的人鱼，说他的身体啊，上半部分形状类似于一个12岁的男孩，留着长长的黑发，下半身呢像一条鱼。丹麦医师和自然历史学家托马斯·巴托林还以专业的手法把他看到的人鱼给画了下来，而巴托林在医学界啊是以发现了淋巴系统而著称的，所以说他的这幅画也被后世认为是可信度颇高的一个关于人鱼的证据。这条人鱼呢是在巴西捕获的，它的腿虽然没有呈现鱼尾形，可是一对蹼状的手指却是有着海洋生物明显的特征。最后咱们再来看看来自于中国的一份目击证词。故事呢是来自于晚清时期记录朝野轶事的《清稗类钞》，作者徐珂是光绪年间的举人。目击者呢是广东南海的一位姓郭的老人，他年轻的时候漂洋过海，在北美的一艘船上当厨艺。一天刚过中午就阴云密布了，眼看风浪就要来了。这个时候有人看见远处有两个人在惊涛骇浪中行走，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两个人越走越近，大家才看见从肚脐以上他们是人的身体形象，而肚脐以下他们是鱼的身体。他们是用尾巴拍着水行走的，水手们是设法捕获了他们，而船主就把他们养在了一个大盘里。这两条人鱼大约一米高，有着蓬松的短发，眼耳口鼻都跟人长得没什么两样，只是遍体啊他们都是沾滑的体液，腥不可闻。他们是一雌一雄，特别亲昵，大家呢都来围着他们两个看，他们也不害怕，有的时候微微笑着，只是不能说话。有的人呢就丢面包给他们吃，他们也知道拿了吃。这样过了几天，船员们就又把他们放回海中了。到了今天，人鱼依然是一个能随时引起热议的话题。网上呢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视频也有很多，有古墓中的木乃伊啊，有海边捡到的人鱼的骸骨啊，还有人鱼化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鱼标本等等等等。相信的人不少，打假的呢也不少，也有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一直都是扑朔迷离的。那大家是希望这地球上是有美人鱼跟我们作伴好呢，还是说希望他们只是生活在童话当中就好了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